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蒙古国今天举行议会选举，伊斯坦布尔机场爆炸死亡人数升至36人，土耳其指控伊斯兰国组织犯案。欧盟今天召开峰会，首次没有英国参加，苏格兰首席大臣与容克会晤。巴拿马总统瓦雷拉面告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共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展开最大一波督府调任，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美国加州的寓所逝世，享年101岁。中共官员自杀率飙升，比胡锦涛时代多一倍。韩国总理呼吁中方加强管控非法捕捞，中国总理承诺愿意合作。法国新劳动法被参议院修改成更加自由化的版本，并审议通过。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蒙古国今天6月29日举行立法选举，选举新一届议会的76名成员，这是该国1990年决定摆脱前苏联影响，实行民主以来的第七次立法选举。但20多年来的执政党的轮替并没有能够帮助这个矿产丰富的国家走出贫困，刚修改的选举法使得两大传统政党之外的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难以出头，选民的投票热情不断降温。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今天的投票活动很可能只是在两大传统政党，也就是执政的民主党和最大在野党蒙古人民党之间的选择。今年五月，宪法法院修改了选举法，将比例代表制改为多数代表制，这使得这两大政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力量几乎无法出现。舆论中因此有人怀疑，这是两大政党为把持政权而联手修改选举法。新议会承担着让地下的丰富矿藏真正改变人民生活的重任。二十多年来，蒙古民众对建设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的希望，在贪腐丑闻和经济危机中日渐远去。地下财富并没有能带来就业、就学、就医等民生问题的实际改善。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更影响了这个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此之前，原材料价格高涨曾经使蒙古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高达 17%。 与此同时，政治家们在原材料价格和产权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开发进程。一名钻机驾驶员向法新社记者不满地表示，蒙古拥有各种自然资源，却始终是在最贫穷国家的行列。在竞选活动中，朝野两大政党频频承诺，但鲜有回应选民主要诉求的具体纲领。美国一家智库的蒙古问题专家指出，调查显示 61% 的民众认为国家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迈进，这个比例远高于2012年时的调查。另外，选民热情也逐年降低，不少选民表示宁愿弃权。
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昨天6月28日晚上22点左右发生的三起自杀式爆炸，死亡人数升至36人，大约有147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危重，在死伤者当中包括外国人。目前初步辨别出来的有一名伊朗人和一名乌克兰人。这一次袭击立即受到国际广泛谴责。爆炸发生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克国际 机场，这是今年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第三起恐怖攻击事件。尽管目前没有人出面宣称对这起袭击承责，但是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表示，初步迹象显示这是伊斯兰国组织达伊沙发动的攻击。据土耳其司法部长波斯达介绍，袭击者乘坐计程车前往机场，首先用冲锋枪向国际航站楼的人群射击，之后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对于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法国总统奥朗德昨晚在布鲁塞尔表示强烈的谴责，他谴责这起可恶的行径。美国白宫也立即表示了最强烈的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电话会谈。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这是两国首脑自去年11月外交危机以来的首次直接通话。有关土耳其局势，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欧盟今天6月29日上午首次举行没有英国领导人参加的27国峰会，但属于英国一部分的苏格兰政府的首席大臣斯特金前往布鲁塞尔，他定于今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晤。请听肖曼的报道。
卡梅伦和斯特金走相反的路，一个离开欧洲大陆，另一个却来到欧洲大陆。英国的苏格兰议会28日通过一项动议，授权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及其领导的政府为保护苏格兰在欧盟的地位和利益采取行动。欧盟领导人是否接见要求取得独立的苏格兰政府首脑？对这一棘手问题，欧盟官员一直避免回答。有消息说，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曾经拒绝接见斯特金，这使得容克与斯特金间预定今天下午的会面更加吸引眼球。在与容克会见前，苏格兰领导人将在上午会见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此前，斯特金在苏格兰议会发表声明说，他的动议并不是提请苏格兰议会对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进行投票。政府只有在断定维护苏格兰在欧盟地位的最佳或唯一方式是举行独立公投时，才会再向议会提出，并由议会决定是否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与苏格兰的情况相似，与西班牙接壤的英国领土直布罗陀上的33000个英国人在6月23日公投中，有 95% 的票数要求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地方政府文告说，将派出专家与苏格兰专家研讨两个地区留在欧盟的可能性。
巴拿马总统瓦雷拉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时表示，巴拿马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请听陈民峰的报道。
正在中美洲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昨天离开巴拿马之前，会晤了巴拿马总统瓦雷拉，双方签署移民事务与防治人口贩运合作协定，共同打击犯罪。瓦雷拉在会晤中表示，巴拿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话以及两岸关系和平繁荣，这是巴拿马政府的重要立场，巴拿马将肩负起促进和平的角色。蔡英文则回应说，他了解瓦雷拉对两岸关系的关心，期待瓦雷拉在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上能够持续协助。蔡英文也邀请瓦雷拉访问台湾。今天蔡英文则在巴拉圭接受总统卡提斯的赠勋，他说，卡提斯执政以来，巴拉圭已经连续三届在联合国总辩论中为台湾发声，并且在国际组织与论坛仗义直言，是中华民国忠实坚定的盟友。卡提斯颁赠了索拉诺罗培斯元帅帽基勋章给蔡英文。卡提斯说，这个勋章是巴拉圭最高荣誉，代表巴拉圭政府对中华民国的尊重与友好。蔡英文并应邀到巴拉圭的国会发表演说，他当场宣布，台湾将会在符合卫生检疫规定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巴拉圭牛肉外销台湾的配额，让台湾民众在牛肉市场上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蔡英文在巴拉圭除了接受赠勋、签署联合声明之外，并见证两国外交部长签署了台巴航空运输协定。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前，北京开始运作最大一波省级督府的调任。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曹国兴上海报道。
在中共高层例行的北戴河例行内部会议即将开幕之前，中共中央今天着手对地方首长，包括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部委的部长，展开最近一年多来最大规模的一番调任、擢升和退休安排。根据北京的消息能通人士的消息，这波人事调动将为明年的十九大奠定人事安排的第一波基础，因此涉及的高官众多。据说这一波人事调动在中共中央确定方案之后，前天在中组部过会，因此昨天晚间就开始有各种消息传出，并有部分消息今天得到了官方的确认。今天下午，官方新华社宣布，原江西省省长陆新社将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蔷薇不再担任，原湖北省长王国生担任青海省委书记，骆慧宁将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另有任用。原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徐林升任中央网信办主任，原网信办主任卢伟不再担任，另有任用。今天晚间，官方将公布下一波的调动消息。根据政界传言，骆慧宁离开青海省委书记一职之后，将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原山西省委书记王如林将到人大退居二线，而卢伟据说将调任王国生转任之后空缺的湖北省长一职。此外，据说新疆党委副书记、原兵团书记车俊将调任浙江省长，原浙江省长李强则据说将升任江苏省委书记。目前因李元朝问题和江苏派系被调查问题而备受困扰的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据说也将到人大退休。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于美国西部时间6月29日0时12分在南加州的家中逝世，享年101岁。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前香港新华社社长、8964后来美国旅游休息的许家屯于美国西部时间6月29日0时12分在南加州家中逝世。记者收到许家屯家人通过手机发来的讣告，讣告写道：我们敬爱的父亲许家屯于2016年6月29日0时12分在美国南加州家中安详辞世，享年101岁。他老人家在临终之际，多名亲密朋友和我们一起随侍在侧。父亲不久前曾和我们及部分亲朋好友欢度生日，近来数月因身体不适曾入院就医，但一直神志清醒，思路敏锐，关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局势，怀念家乡故土。我们兄弟姐妹也来美探视他，彼此都非常愉悦。父亲1990年来美国旅游休息之后，一直得到众多好友和社会各界，包括新闻界朋友的关心、支持与爱护，他心存感激，不断提及。我们在此以全家名义仅表最深谢意，我们将择日为父亲举行家庭追思会。许家屯是江苏如皋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共建政后曾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务，1983年出任香港新华社社长、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许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间广交各界朋友，为回归前的香港奠定了安定的局面。他属于中共党内开明派人士。1989年中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许家屯为死难的学生和北京市民落泪。六四屠杀后，他获悉自己将遭北京整肃，于1990年4月以旅游休息的名义出走美国，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从十年前开始，自知人生时日不多的许家屯多次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回国落叶归根，但遭到拒绝。
中共官员的自杀率比胡锦涛主政时代上升了一倍。据香港南华早报统计，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有120名中共官员自杀身亡。最近一位自杀的官员是中共重要刊物《求是》杂志的副总编辑朱铁志，他上周在北京自缢身亡。 中国人民网在6月26日晚上发布消息，证实了朱铁志死亡的消息，但是没有透露他系自杀。有传言认为朱铁志出事或可能与另计划有关。据法广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引述分析指出，中共官员自杀人数飙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意识形态思想压力和中共党内自相残杀以及反腐败斗争的综合效应有关。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2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土耳其再次遭遇恐怖袭击。6月28日晚，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3起连环爆炸，造成至少36人丧生，近150人受伤。这已经是最近一年来土耳其境内发生的第5次袭击行动。如果说近年来恐怖袭击行动已经成为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首要威胁的话，伊斯坦布尔机场爆炸袭击行动则凸显出土耳其政府在反恐行动中面对的双重困局。目前尚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袭击事件负责，但种种迹象将怀疑的目标指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袭击事件于当地时间28日晚9点50分发生，三名自杀式袭击者乘坐出租车抵达机场之后向人群开枪，并随后引发了随身携带的爆炸物。袭击目标、规模、组织程度以及行动方式都与近期在欧洲发生并由伊斯兰国组织声称负责的恐怖袭击行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土耳其总理表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可能是伊斯兰国组织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总统埃尔多安也在召开政府应急会议之后，强烈谴责袭击行动，并表示这起新的袭击行动明确显示恐怖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威胁。袭击行动发生在穆斯林斋月期间，证明恐怖主义袭击既无信仰，也无视价值观。他认为，土耳其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恰恰是因为土耳其打击恐怖活动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胜利。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与恐怖主义做斗争。不过，土耳其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其实并不单单来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袭击事件已经是最近一年以来土耳其境内的发生的第5次恐怖袭击行动。如果说除这次袭击行动之外，当局将另外2起发生在伊斯坦布尔旅游街区的袭击行动也归咎于伊斯兰国的话，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相关的一个激进团体则已经宣布对发生在首都安卡拉的2起袭击行动负责。库尔德工人党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成立的一个库尔德人政党和武装团体，该组织要求建立一个库尔德人民族国家，常年与土耳其政府军作战。双方几度尝试和平谈判，但该党的单方面停火倡议并未最终促成与政府的和解。近年来，交火行动再次变得频繁。埃尔多安政府的强硬政策不仅没能平定冲突，反而刺激了双方的对立。最近在安卡拉发生的2起行动都由与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取名库尔德斯坦自由之鹰的武装团体有关。但与伊斯兰国组织袭击旅游景点的行动方式不同，该组织的袭击目标通常是警察或军队哨所或政府建筑。伤害无辜的恐怖行动无论来自何方都需要加以谴责，但埃尔多安政府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平定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两方面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形势。如果说政府在库尔德人独立诉求问题上态度强硬、打击坚决的话，土耳其在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努力中的态度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有暧昧。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的行动让安卡拉陷入某种矛盾，因为在政府面对库尔德人诉求的武装压力的同时，库尔德人也在阻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埃尔多安 政权曾长时间犹豫，拖延与欧美国家合作，不肯支持在叙利亚境内抵抗伊斯兰国武装的库尔德武装，而伊斯兰国组织的部分力量也在土耳其境内秘密藏身。伊斯坦布尔机场袭击事件之后，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批评政府与叙利亚境内活动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暧昧关系。有网友留言一针见血地写道，你们训练并宽容的杀人犯正在屠杀。不过，土耳其政府近期的外交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及该政府就2015年11月俄罗斯一架米格直升机被击毁事件道歉等等。与此同时，政府也流露出调整其面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的意向，似乎想走出过去那种维护逊尼派穆斯林的立场，转向更加务实的政策。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机场袭击行动的次日，关于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呼吁，似乎终于合上了欧美国家谴责恐怖行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决心的拍结。以上是要闻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英国退欧公投已近一周，但相关话题依然吸引着各方的关注。6月29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绝大多数日报头版重要新闻位置，继续留给英国退欧引发的议论和思考。受到关注的法国国内新闻则围绕劳动法改革案的话题展开，多份日报分别在不同版页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以短讯方式披露了美国流行女歌手卡卡与到访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激怒中国政府的消息。该报刊出达赖喇嘛与卡卡在一起的彩色图片，画面上达赖喇嘛正在用一只手轻抚卡卡的脸颊，似在祝福，两人均露出十分开心的笑容。报道标出卡卡不受中国欢迎之人的报道标题，指出周日卡卡应邀出席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州举行的美国市长年会，但是卡卡与达赖喇嘛会面的照片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之后，中国方面反应强烈。报道指出，达赖喇嘛自成立印度流亡政府以来，便被北京政府视为叛徒。周二，中国外交部表达了民众的愤怒情绪，指出达赖喇嘛出访的目的是宣扬西藏独立的一种方式。报道引述香港《苹果日报》的消息指出，中国媒体纷纷接到指令，要停止传播并下载卡卡的歌曲，报道则要保持与官方媒体的一致性。从此，卡卡的名字加入了外国艺人的黑名单，他的保留节目也被逐出中国大陆。报道说，2011年卡卡曾遭遇相同厄运，但随后他在审查者面前做出让步，在节目上做出调整，从而躲过禁令。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报道，介绍了英国公投选择退欧引发中国市场不安的情况。报道指出，与英国退欧相关联的不安情绪加剧了中国货币的贬值压力。周一，中国央行在每日一次的调价中调低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比率为 6.6375 比1，成为最近五年半来的最低水平。周二，人民币略微上升，但各方的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受英国退欧影响，至年底人民币将逐步贬值。不过周二，中国央行在一份公报中表示支持稳定的汇率市场。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尽管要进行改革，北京关注的焦点却是社会的稳定。经济回声报在高科技与传媒版页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电视生产厂家进军法国市场，以及四川长虹电器公司提升产品质量的消息。报道指出，在液晶屏幕的价格大战中，西方和日本电视制造商伤痕累累，中国电视品牌不仅瞄准价格，也颇为重视宣传工作。为了能够有效地进入欧洲市场，像其他一些品牌在波兰设厂一样，中国长虹在捷克设立了组装厂。 作为中国第四大电器厂商，长虹公司在法国却鲜为人知。为了更好地与法国大型连锁超市欧尚展开合作，长虹公司最近推出智能电视新品启客。目前长虹公司在法国占据的市场份额为 1.7%， 该公司打算至2020年将这一市场份额翻倍。为达此一目的，长虹公司准备提升产品档次，推出高端产品。在许多推销商尚对选择中国产品犹豫不决之际，长虹对与欧尚的合作网络寄予厚望。报道最后指出，对长虹而言，提升产品档次、扩大国际上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在中国国内，它的市场份额时时都在受到小米、联想等其他品牌的挑战，生产成本也在逐年增长，短短十年间，成本费用竟增加了一倍。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英国退出欧盟将重创日本经济。
在英国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中，支持脱欧的票数超过半数，而英国脱离欧盟将对日本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时间24日中午过后，在财务省内召开紧急记者会指出，目前汇率市场神经质般的波动，我们十分关注，在必要的时候将比以往更加切实的对应。麻生还指出，对于英国全民公投的结果给世界经济金融外汇市场带来的风险极为忧虑。受公投结果影响，英镑和欧元都被视为风险资产，日元则被视为比较安全的资产被大量买入，使东京外汇市场24日日元汇率急剧攀升。美元对日元汇率盘中一度跌破100大关，日元汇率升至2013年11月以来的最高点。而由于担心以出口企业为主的日本企业业绩恶化，日本股市暴跌1286日元33钱，创今年新低。而日本目前物价和消费均呈现低迷状态，日元持续走高将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可能性升高。今年一月，日本央行决定推行负利率政策后，日元出现贬值，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升破121。此后由于美国近期加息预期减退，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幅放缓等，日元转为升值。此次英国脱欧忧虑升温，进一步导致日元飙升。据日本的主要咨询机关预测，由于日元走高造成日本出口减少，日本国民总产值将减少1%，力图使日本名义 GDP 达到600兆日元的安倍经济学遇到了新的挑战。以日本大企业松下电器为例，日元对美元汇率如果增加1日元，就将减收350亿日元。日元升值也必将重创日本旅游业。日本观光厅6月15日发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访日游客以史上最快速度突破1000万人。观光厅长官田村明比古在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虽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强，还有日元升值和熊本地震等不利因素，访日外国人在上半年较早阶段仍达到1000万人，而2015年度访日外国游客达到2136万人，首次突破2000万人大关，创出新纪录， 较2014年增长 46%， 2015年访日游客在日消费额首次突破30000亿日元。据日本媒体等统计，约8个外国游客来日本旅游，就等于1个日本人一年的消费。外国人的访日大大推动了日本常年来一直疲软的内需，而日元升值必将打击外国游客的访日热情。有专家称，如果入境游回落，日本经济复苏的态势将会变得非常微弱。另一方面，日本在英国有许多企业，这些企业本来都是以欧洲一体化为前提在英国投资建厂的，而英国脱离欧盟会使这些企业受到很大打击。丰田汽车在英国的伯纳斯顿有整车生产工厂，每年生产190000辆汽车，其中75%出口欧洲的其他国家。而英国脱离欧盟后，丰田非常担心由于关税等因素使出口成本和进口零件成本上升。根据日本帝国银行的资料，在英国的日本企业有1300家，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前，无论产品在欧盟领域内销售还是在欧盟境内进口零部件，都可以免除关税。而英国脱离欧盟后，他们在英国投资建厂的免税优势可能失去，使其陷入经营困境。为此，日本外相岸田文雄27日上午就英国脱离欧盟的问题，在外务省与英国驻日大使希钦斯举行了会谈。岸田表示，目前约有1000家日本企业在英国投资，希望英方尽全力保障这些企业能稳定地开展活动。岸田希望英方尽最大的努力保持日企能稳定地开展活动的状态。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蒙古国今天举行议会选举，伊斯坦布尔机场爆炸，死亡人数升至36人，土耳其指控伊斯兰国组织犯案。欧盟今天召开峰会，首次没有英国参加，苏格兰首席大臣与容克会晤。巴拿马总统瓦雷拉面告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共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展开最大一波督府调任。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美国南加州的寓所逝世，享年101岁。中共官员自杀率飙升，比胡锦涛时代多一倍。韩国总理呼吁中方加强管控非法捕捞，中国总理承诺合作。法国新劳动法被参议院改成更加自由化的版本并审议通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图鲁兹布兰涅克机场集团原定于周二举行的股东大会最终被取消，并被无限期延迟，引发外界关注。其中的原因是拥有 49.9% 股权的中国股东未能与图鲁兹大区等地方政府达成一致，中方要求将集团几十年来储备的6700万欧元的储备金中的一部分取出来分红。按照股份分摊，中方应该分得900万欧元。而其他股东则认为，在目前银行利率极为低下的背景下，向银行贷款比动用储备金更加有利。这是图鲁兹机场集团第二次推迟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股东大会原定于6月1日举行，但因为股东之间的分歧而一推再推。图鲁兹布兰涅克机场集团主席安娜玛丽 伊德拉克女士周二表示，中方股东要求的900万欧元的红利实在太过分了。她说，股东大会考虑的重点是企业的利益，而不是一场政治舞台，不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这些外部因素只会阻碍集团的正常运作。我们知道，法国政府一年前将法国图鲁兹布兰尼克机场集团的股权出售给中国公司时，曾经引发法国舆论的巨大反响，舆论将之比喻为是图鲁兹被迫出价给中国。这是因为机场集团几十年来一直是一家盈利的集团，并不存在财政问题，每年的纯利润在500万欧元左右。集团几十年来谨慎地将利润的一半拿出来分红，而另一半则作为储备基金保存，这才积累了6700万欧元的储备金。储存这笔资金的主要目的是用来进行新的投资。舆论因此谴责法国政府将盈利的企业私有化，损害法国的经济利益。其次，机场是一大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法国国家以及地方必须掌握决策权。对此，法国政府经济部长马克龙出面反驳说，在全球经济开放的背景下，法国作为一个开放国家，没有理由拒绝外来投资，并且图鲁兹机场集团并没有被私有化，因为中方的股权并没有超过50%。其次，机场的决策权继续由法方掌控，因为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代表在董事会占多数。这才导致中国的共生财团于2014年12月份以欧洲卡西尔公司的名义斥资3亿多欧元收购了图鲁兹布兰尼克机场 49.9% 的股份。这一收购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机场所在的地区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将图鲁兹建设成为中国通往南部欧洲的门户。中资入股之后的图鲁兹机场集团今年年初宣布其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从今年年底起开始接受来自中国的双务度假性客机，并且从2018年起与中国的一个大型机场建立固定航线。除了加强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作之外，机场还计划开发欧洲的低价航线与远程航线，开发通往英国、西班牙以及摩洛哥等国的航线，将客运人数比去年增加 4.7%。 此外，机场还计划改造和扩建候机大厅，包括新建一个高速联网的检测区，一个新的商业区，总面积4000平米，计划到2018年达到5200平米。同时计划将包括新建一个4星级宾馆，宾馆的运营将交由西班牙 NH 集团管理。然而，中国股东要求分摊巨额利润的提议却引发了机场集团的法方股东的担忧，也对中方投资所谓长久计量的说法产生疑问。有媒体甚至怀疑中方投资者的手法采用的是国际金融界谋取暴利的脱鹰基金的手段。尤其是中方最先提出的要求是取出6700万欧元储备金中的5000万欧元。虽然机场集团主席伊德拉克女士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再度强调，中方3亿欧元的巨额投资不会仅仅从眼前利益出发，但是集团其他股东坚决要求在下一次股东会议上通过一项否决权提案，允许地方股东能够在股权占少数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否决权。之所以要通过上述提案，按照法国调查性新闻网站 Mediapart 的介绍，法国政府的立场缺乏明朗，法国政府或者有意进一步出让股权，或者将增加中方在董事会的决策权。而根据机场集团目前的股权比例，中方拥有 49.9%， 图鲁兹大区、省以及城市总共拥有 40% 的股权，法国政府仍然拥有 10.1% 的股权。倘若法国政府继续转让其股权，必将影响地方政府在董事会的决策权。不过，根据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图鲁兹机场的地方股东内部也并非完全一致。图鲁兹市长就向媒体表示，倘若中方接受董事会于2/3表决制取代多数表决制，他愿意接受中方分红的要求。《费加罗报》评论说，这是因为图鲁兹期待中国投资商能够资金援助图鲁兹机场附近的展览场的修建。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法股东观点相左，图鲁兹机场分红引发风波，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 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采访艺术家郑国谷。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巴黎香丹勒库塞勒艺廊正在为来自中国广东阳江的艺术家郑国谷举办个展，这是艺术家的中国艺廊广东维他命艺术空间与香丹勒库塞勒合作，向信任香丹勒库塞勒的收藏界个人和机构第一次正式推介郑国谷。这次题为《能归何处》的个展呈现了郑国谷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有绘画、雕塑、影像等。单一的、个别的看郑国谷这次的作品，好像每一件作品是每一个阶段艺术家在形式和主题上尝试新想法、新主意的痕迹，线索是间断的、支离的、发展的。这次展览中，香丹勒库塞勒的作用更像是一个中介平台，让人们对郑国谷放在中国并没有拿到艺廊展出的园林和风景大作品了缘有一种神往。我没有去看过了缘，但是我很快意识到那才是艺术家的工作重心。于是我就请郑国谷和熟悉他的工作的旅法艺术家杨杰仓一起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谈谈这一部分在巴黎看不到的作品。访谈中，在杨杰仓的赞叹中，郑国谷的表达给我一种强烈的出神入化的印象。他用一种通过新科技的审美和祭祀、占卜与风水凝聚的景观的珠联璧合，来营造艺术家希望社会追随他的一种信仰，烘托看起来艺术家自己也相当投入的精神境界。这片风景、这座景观其实就是露天的庙宇，一个暗示信仰的规则高于财富游戏规则的世外桃源，一件艺术作品。2000年，郑国谷在他的家乡阳江城郊买了一片5000平方米的土地。到2005年开始，了缘的前身帝国时代建设的时候，那块土地已经增加到20000多平方米。在接下来的几年，那片名叫帝国时代的土地一直在扩张中。杨杰仓说，他也不知道郑国谷是用哪里的资金来完成了缘的土地收购的。但是郑国谷表示，帝国是一个时代，总会消失，但他保留了从违章到合法的所有印记，政府的各种部门的公关、国土局、规划设计院等等，这些档案始终会保留的。换句话说，他最大的作品的制作过程是有记录的。在和郑国谷的谈话中，给我一种印象，在了缘的创作过程中，郑国谷是主导理念，对理念解释和传递理念信物的人。了缘的表达和以文字来表达的逻辑不同，与社会大众趋向以纯量的方式来理解问题不同，是一种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复杂模式，用来应对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目标。然而听郑国谷与杨杰仓对了缘的讨论，他们恰恰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逻辑。蓬皮杜著名的策展人凯瑟琳大卫去艺廊郑国谷作品前，与艺术家就他拜访过的了缘进行对谈，这也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逻辑。我们都是用一般人的思维来找理解动态的和向量性的信仰的途径，就好比芸芸众生要理解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难处那样不得要领。但我有一个假设，世外桃源把人们放进一个小范围的怡然自得的开化里，但是天外有天，世外桃源之外建造世外桃源的游戏资本家， 在新科技的迷幻里，在政治动态的和向量性的迷藏里，在观察艺术家开示的信仰传递的感悟是不是能形成集体共识和社会凝聚力及号召力。祝福艺术家，请听艺术家郑国谷和杨杰仓的专访。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今天的文化节目里边呢，我请了两位艺术家，一位是正在巴黎举办个展的中国艺术家郑国谷，另外一位是旅法的华裔艺术家杨杰仓。请杨杰仓也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讨论郑国谷在巴黎的这次展览和他的工作。首先呢，我想问一下郑国谷，这次你带到巴黎的艺廊展出的作品呀，是有主题的还是根据年代来分的？是什么样的作品？
应该有主题的吧，叫能归何处。这个主题比较广泛，所以它可以把很多时间段不同的创作归纳到这个主题里边吗？
我看了在形式上有好几种，那有一种很像过去中国西藏的唐卡，有一点点那种味道的，有佛像呀这样的画面。那还有一种呢，是就是像企业赞助商标一样的这种重复堆积的一个画面在画布上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雕塑作品，是不是？
我做的东西都是就那种时期的不同，就比如你说商标的那些，其实是一种港台文明的那种八卦新闻的里面的一些文字，我做成商标然后变成一个绘画。为什么会选这种港台文明呢？最早吧，从香港，因为它是东西方的一个交汇处嘛，它受了英国的一种影响，或者叫殖民，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它的文字都是东西方的一种并置，但是它很难融合在一起，它只能是一段中文然后一个英文，但是它的语言就变成了一会中文一会英文。我们都是开始很难接受，但是最后就变成一种潮流，连中国都要模仿这种，就我们没有这种被殖民过，或者大陆这边没有，但是他说的也是要带一个英文才叫时尚。后来发现连杂志都受了这种影响，但是那个时候呢，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看是比较新鲜的，哎，怎么这种文字变成这样了？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些绘画。还有唐卡，你看唐卡你就发现它也很多流派，不断的一个流派一个流派，但是它几乎是不怎么变的。但我们看我们的艺术史，它也很多流派，但是它是平行的，不相交的。比如我们做当代的绘画，我发现唐卡里边有一些出世间的那种智慧啊，我觉得可以纳入到我们的当代的这种绘画里边，就等于让它相交了，这种平行的这种东西让它交汇在一起，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绘画。至于那些雕塑呢，应该是做了跟日本的枯山水或者叫禅的花园做了两组，它那种花园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做成模型嘛，就你去到那种日本他们的园林吧，都跟禅院有关的，你去到那里你会待很久，你就看那几块石头，它叫枯山水嘛，那你就会发现它里边的空间很单调，但是那几块石头那些人就可以在那里待着看好几个小时。但你再看苏州的园林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待不住，它变成好玩了，就你在那里可以游可以玩可以穿那个山洞啊，你就融进去了。但是你看日本那个，你就只能坐在这边就看对面那个景观，那个其实也是从中国宋代他这种学过来的，宋代的绘画吧，从那个绘画里边，从一个石头可以看到大山大圈。我用这个呢，就希望法国的观众或者来到画廊的观众，他可以花多点时间停留在绘画上，就用他的身体去测量那个绘画，而不是说我在认知那个绘画。 我说测量就是我在观察一个绘画。
我发觉蛮有意思，听你刚才讲的，就是无论哪个点，无论是中西文混合的文字也好，或者是对于园林的感受也好，或者唐卡也好，都是你找到一个对你特别新鲜或者是有刺激的点，你把它找出来，然后呢再用某一种办法再把它呈现出来。这个中英文混合的文字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的问题，还是一个迁徙之后的时尚的问题。那园林也是一个品味，从宋到日本，然后你又把它抓过来，这里边对你来说是有一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迁徙之后造成的品味的差别，你把它抓住了呢？
你说的那种历史啊或者传统啊，我觉得吉昌说那个比较有意思一些，我们应该把这个交给吉昌说一说吧，
让你豁然开朗。那你
不单让我，就让观赏他的那个专业界也好，那个局外人也好，都有另外一个认知。他不仅仅从传统里面找到一些比较，他有一些东西是传统里面没有的，可是呢又不是正规的传统理论能够解释的东西。
你举个例子。
你看比如他讲那个茶有很多讲法，但他也不是说是按照传统那个茶的那个讲法。他茶里面就讲到一个茶叶的里面的有多少个细胞，多少万个能量，有多少，谁什么时候讲过一片茶叶里面的整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大宇宙了，是吧？它也没大也没小的，可是当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你喝了一口茶感觉不一样。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请听由肖曼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韦兹莱教堂和山丘位于法国东部勃艮第大区约纳省南部，是法国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在天主教历史和欧洲历史上曾经拥有重要地位。韦兹莱教堂和山丘在1979年10月27日成为法国第四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和风景区。韦兹莱教堂也即圣玛利亚·马德莱纳圣殿，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法国卡洛琳王朝统治时期，公元858年到859年间兴建的一个修道院，后来被天主教教会置于圣玛利亚的保护之下，取得了特殊地位。韦兹莱大教堂的历史复杂，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法国与邻国关系、天主教教会内外斗争都有关系。但其出名和身价倍增是由于1037年圣玛利亚马德莱纳的遗骨被放在了这个修道院里，这是韦兹莱修道院开始扬名基督教世界的开端。法国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国王圣路易是玛丽马德莱纳的忠实信徒，曾经四次到这里拜谒。到了12世纪，大教堂进入了鼎盛时期，教堂规模也日益扩大。在欧洲基督徒每年经过法国前往西班牙宗教圣地德孔波斯特拉城的朝圣之路上，韦兹莱大教堂是一个重要的汇合点。当朝圣者徒步攀登到一个高地时，第一次遥望到远处的韦兹莱大教堂时，会感到无比的欣喜，因此在这里树立着一个名为欢乐谷的十字架。每年在三月到十月之间，大批朝圣者路经韦兹莱，促进了这里的经济繁荣，其市镇人口在12世纪已经达到万人的规模。 在中世纪近300年时间内，这座圣山和耶路撒冷、罗马及圣雅克一起被称作基督教的四大圣地。韦兹莱修道院在中世纪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还由于这里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起点。到了13世纪，韦兹莱大教堂的命运发生不利变化。1217年，圣弗朗索瓦达西斯派遣七位僧侣在这里修建法国第一个天主教方济会的修道院。更不幸的是，1279年的9月9日，圣女玛丽·马德莱娜的圣物被转移到了圣马克西姆，使得后来来这里朝圣的教徒日益减少。大教堂在百年战争中又受到重创，到了19世纪，这个教堂已经完全衰落，直到1840年，法国又将其列入保护名单才得以修复。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只有韦兹莱教堂，还有整个韦兹莱的山川谷地、别致的街头小巷、中世纪的房屋老墙、随处可见的罗马酒窖、城墙边的小径以及四周宽广的视野，都会把游客们带到神秘的中古时代。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介绍韦兹莱教堂和山丘，由肖曼编播，感谢多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欢迎登录 IHFI 知识网站，这个新的虚拟图书馆可以方便您了解历史、科技、卫生及其他知识。进入文件夹，通过主题分类的法语课学法语、教法语、增长知识，从而与网站社群分享。网址是 savoirs.rfi.fr/cn。 IHFI 知识网，用法语了解世界的钥匙。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伊斯坦布尔机场昨天遭到恐怖袭击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打电话，这是两国首脑自去年11月外交危机以来首次通话。普京今天在政府会议之后还宣布，他下令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首先不再限制俄罗斯人前往土耳其旅游观光。正在中国访问的韩国总理黄教安昨天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他呼吁中方严格管制非法捕捞。李克强表示将同韩方合作。据韩联社说，在韩国海域捕鱼作业的中国渔船多达100万艘，中国渔民多达3000万人，因此中方在管制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蒙古国今天选举议会，伊斯坦布尔爆炸死亡人数升至36人，土耳其指控伊斯兰国组织犯案。欧盟今天召开峰会，首次没有英国领导人参加。苏格兰首席大臣与容克会晤。巴拿马总统瓦雷拉面告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共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展开最大一波督府调任，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美国南加州的寓所逝世，享年101岁。中共官员自杀率飙升，比胡锦涛时代多一倍。韩国总理呼吁中方加强管控非法捕捞，中国总理承诺愿意合作。法国新劳动法被参议院改成更加自由化的版本并审议通过。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6月2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多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的听友晚安，祝您周晚安愉快。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facebook.com/pages/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04零九二四零一。